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好快又嚟到七月份啦，咁啊，安省政府咧亦都系已经进一步嘅嚟到去重启呢个经济，唔少嘅服务性行业咧亦都系有限度咁样嚟到开放。咁唔知大家你最想做嘅系啲乜嘢啊？会唔会系第一时间咧就要去剪头发啦，或者会唔会系先去呢个嘅商场嗰度咧嚟到去购物？嗱，呢個百年不逢一遇嘅新冠肺炎疫情嘅裏面咧，已經持續咗一年多，我相信咧係已經係遠遠超過咗好多嘅國家甚至乎係人啦，我哋嗰個嘅估計，亦都打亂咗好多人佢哋嗰個嘅計劃甚至好多人咧嚟到係迷失咗佢哋人生嗰個嘅目的。嗱，呢幅圖咧係展示到咧。这个的人生里面不同的阶段，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的阶段，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的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的疫情里面呢是影响到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的人生目标其实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那个的影响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从婴孩那里来到开始，大家知唔知道呢这个的疫情的底下呢全球那个的出生率都是呢来到下降了。可能呢是因为这个的环境的不稳定啦，亦都可能因为父母呢他们很担心即是要入去医院那里呢来到生产，所以呢就延迟这个的生育的计划。所以呢整个全球的出生率呢婴儿出生率都是下降。而呢中国呢亦都是啱啱在5月31号呢亦都正式宣布了来到放宽这个计划生育的限制。全民呢而家民众可以生三个小朋友。咁啲学生又点呢学生呢就所有嘅学习呢亦都系转为呢个嘅网上授课啦。咁呢個唔單止呢係影響咗佢哋嗰個學習嘅進度同樣呢都係影響咗佢哋嗰個群體嘅生活。咁青少年男女又點呢呢個嘅樓家令啦即係居家令咁使到呢社交生活呢係大大嘅嚟到係受影響咁好多嘅青年男女呢佢哋想拍拖想談戀愛亦都係非常嘅有困難。咁畢業生係點呀畢業生呢佢哋搵唔到嘢做因為呢這個嘅經濟呢其實呢真係都係非常大嘅打擊所以呢好多人呢佢哋都係搵唔到工作咁所以呢畢業呢就變成咗失業。就算你有份工就業嘅人士但係呢樓價暴漲呢個呢係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㗎竟然呢喺疫情嘅當中經濟環境咁唔穩定嘅裏面呢過去一年的樓價呢是升了成30多%所以很多的青年人就算他們有份工作死慳死抵想來儲錢買屋似乎呢很多人他們這個夢想呢都是來到是破滅了。想想就中年人有家庭有兒女的那又怎樣呢你不要以為我們在家裡面做嘢咁呢就嘩好舒服喎其實呢喺屋企裏面做嘢其實呢嗰個嘅所付出嗰個嘅時間嗰個嘅心力呢其實係仲多㗎因為呢都唔知道咩時候係公司嘅時候咩時候呢係家庭嘅時候咁所以呢工作量嘅增加人手嘅短缺亦都係影響咗好多呢啲嘅家庭嘅人佢哋嗰個嘅家庭嘅生活。咁甚至一家人呢因為被困響呢個嘅屋企嘅裏面又唔出得街咁所以呢有人話呢呢個一個嘅困獸鬥所以呢形成咗好多家庭嘅問題而呢離婚率呢亦都係嚟到上升。咁老年人係點呢老年人咁樓價漲呢其實呢對老年人嚟講呢似乎都係因為好多老年人都係已經有屋啦咁所以呢對佢嚟看講可能係好事嚟喎。但是相反嚟講呢因為嗰個嘅利率即係超低嘅時候咁好多呢係老年人退休人士呢佢哋要靠呢個嘅利息嚟到去幫助佢哋嗰個嘅收入經濟開支咁所以呢亦都使到佢哋呢帶嚟咗經濟嘅壓力。 咁老年人最担心嘅就係健康啦，特别呢个嘅新冠肺炎对老年人呢係一个嘅致命嘅打击嚟㗎，如果係感染咗嘅话。咁所以呢好多老年人佢哋好担心，而同样就係因为呢个疫情嘅缘故呢，亦都係使到老年人呢佢哋缺乏咗亲人嗰个嘅照料同埋关怀，使到好多嘅老年人呢佢哋都係非常嘅孤独。甚至乎有一啲嘅老年人啦，即係我所知道啦，甚至乎佢哋肯生病佢哋离世嘅时候，佢哋都唔能够有家人呢嚟到陪伴喺佢哋嘅身边。嗱，喺呢个咁样嘅新常态嘅里面，好多人呢其实真係都感到係好迷失，忘记咗人生嗰个嘅目的。生活呢冇咗方向啦，冇目标啦，冇计划啦。咁呢唔单止係使到我哋係浪费咗我哋嘅生命，更甚嘅呢就係有时会使到我哋呢係跌进咗一啲嘅试探或者一啲嘅隐蔽嘅当中。咁所以呢喺七八月嘅里面呢教会呢我哋都係定咗一个嘅讲道嘅主题，我哋叫做新常态下嘅标杆人生。咁我盼望呢能够去帮助大家我哋重新嘅嚟去校正我哋嗰个人生嘅目的，以致我哋嘅生活都能够係有方向同埋係有动力。咁我哋首先嘅嚟到先睇下咁乜嘢係人生目的，乜係人生目标呢？嗱，喺中文嘅里面呢我哋常常呢都将呢两样嘢呢係嚟到係混为一谈㗎。咁即係似乎呢好多神呢佢哋以为人生目标咪就係人生目的囉，都係一样㗎啫咁样。但係英文里面呢我哋睇得就比较係清楚一啲啦。人生嘅目的，目的係 purpose， 目标呢是高，咁所以咧呢两样嘢咧系唔同嘅，我哋必须先知道认清楚我哋嘅人生嘅目的，然后我哋先至去定出我哋人生嘅目标。咁我哋嚟睇下吓，人生嘅目的系点样咧吓？人生目的咧系我哋需要去发现嘅，唔系话咧我哋要立志就可以嚟到系得出嚟嘅，就好似咧每一样嘅事物都佢哋当佢哋被做嘅时候咧。其实呢都是有一个的目的存在，即是他被做的他那个的功用或者他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呢应该是指向一个比较大的视野的，而在这个的范围的当中是可以容纳不同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呢都是应该是比较一个宽广的使命和是一个的理想。相反来讲呢人生的目标呢应该就是建基在我们人生的目的的上面。而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应该要更加尽量的来到明确实际长期或者短期是有一些弹性的。人生的目标也都需要是具体也都是需要来到是多样化的。我举一个例子来给大家去思想一下。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很喜欢这个的娱乐的事业，咁都一直呢佢就好想呢嚟係做一个嘅电影里面嘅男主角，咁但係呢佢一路呢都冇机会冇人搵佢。咁呢有一日呢就有人呢係请佢呢嚟到做一个嘅配角，咁呢于是乎呢佢就好嬲啦，咁佢认为呢如果我做唔到男主角嘅话呢咁我嘅人生就冇意义啦。咁呢我哋思想一下究竟呢个嘅年轻人佢嗰个嘅问题系出自边度？当然我哋要达成我哋人生目的有冇意义呢这个呢系正確嘅。但系佢嘅问题呢就系出自呢佢误解咗佢嘅人生嘅目的。我哋调返转头去諗下，如果呢个年轻人佢人生目的唔系要做男主角，而系话呢佢要系带俾人有娱乐或者欢乐嘅时候。咁呢如果呢个系佢嘅人生目的嘅话，其实呢佢做男主角只不过系佢人生目标嘅其中嘅可以系其中一个。以咁样嘅人生目的嘅时候呢，就算佢系做配角啦，或者佢系做 Calefair 都好，只要系能够带俾人有娱乐有欢乐嘅时候，其实呢佢同样嘅都能够去达成咗佢人生嘅嗰个嘅目的嘅。咁所以呢我哋要清楚我哋人生目的同埋人生嘅目标，咁我哋呢就唔会嚟到走错咗呢个嘅方向。 嗱，另外一个好清楚嘅圣经里边俾我哋嘅例子就系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佢喺佢未曾信主之前因为咧佢唔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咧佢就产生咗一个错误嘅人生嘅目的。以至咧佢亦都有一个错误嘅人生嘅目标所以咧佢竟然咧系以嚟到追猎呢啲嘅基督徒将佢哋咧收入监牢嘅里边以咁样咧嚟到系为乐。但是当保罗他信主之后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他就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他追求就是基督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的旨意。他同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和十四节的里面他也都讲了以下一句这样的说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徒嘅目标嘅时候目的嘅时候呢都会引用呢一句咁样嘅说话㗎。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嗰度咁样讲。佢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究竟保罗在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呢腓立比书的背景很多的解经家都是告诉我们保罗当时是在这个罗马监狱那里是坐紧监的他在这里来到写信去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而腓立比书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色虽然保罗是坐监的里面但是常常嘅佢都会提到咧，就系喜乐，喜乐啊，好多次嘅提到喜乐呢件事情。啊，点解保罗佢能够喺患难嘅当中佢仍然嘅都能够系有呢一份嘅喜乐咧？咁系因为咧保罗佢好清楚佢自己嘅人生目的同埋佢人生嘅目标系乜嘢。所以咧佢当佢遇到呢啲嘅苦难，都遇到呢啲嘅逆境嘅时候。佢甚至乎呢佢睇呢啲嘅逆境坐监或者俾人嚟到去诽谤佢呢啲嘅事情呢佢都系睇到呢系神容许呢啲嘅事情发生以致呢保罗佢能够达成佢人生目标嘅呢啲嘅事情得以呢叫呢个福音呢系嚟到被传开。我呢提嘅嚟到思想一下呢句嘅说话究竟系里面包含咗有啲咩嘢嘅意思。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保罗开开头的时候讲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究竟保罗这里所讲的他得着的究竟是什么呢那这里我们就要从腓立比书的上文下理里面我们来到去找那个的答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那里保罗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呢度所讲嘅嗰个嘅得着咧，就唔系得着世上边嘅呢啲嘅名利啊，或者系财富啊。其实以保罗佢嗰个嘅咁优秀嘅呢个背景啦，佢绝对可以拥有晒呢啲世上嘅嘢名利、财富呢啲事情。但系咧。佢卻係學會咗喺物質嘅上面佢呢凡事嘅嚟到去知足。保罗佢所睇重嘅呢係嗰個屬靈嘅追求佢嘅人生目標呢就係要嚟到完全嘅去得着耶穌基督可以對耶穌基督呢能夠有一個圓滿嘅一個嘅認識。呢個嘅偉大嘅目標就係呢嚟到吸引保罗不斷嘅嚟到去前進嘅原因。保罗跟住你都话咧，我只有一件事意思咧，其实就话咧，我只系做一件事嘅啫。咁保罗当然唔会系净系做一件事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我哋睇到保罗咧，就系佢强调嘅就系咧佢反映到佢喺属灵生命里边嗰个嘅追求系比佢追求属世嘅所有其他嘅事情都系更加嘅重要所以呢个嘅一件事就系咧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要得着耶稣基督。第二方面呢我哋睇到保罗佢 要达成人生目标的这个的态度是怎样。保罗他说呢，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里呢，保罗他引用了一个的运动员在这个的赛跑里面来做一个的比喻。就是呢，一个赛跑的运动员呢，他会用尽他全部的精力，他朝着这个的目标来到去直奔。他不会呢，他赛跑的时候呢，不会被他身边的这些的发生的事情呢来到干扰了他要去达到这个的目标的。好多时候我们想到忘记背后呢，我们都会想就是，忘记了以前那些的失败，忘记了以前那些的软弱。冇错，当如果我哋常常嘅去諗返我哋以前嗰啲嘅失败同埋软弱嘅时候呢，我哋就好容易嘅会灰心丧志，我哋唔敢啦继续嘅嚟到去前行。但係其实忘记呢，唔单止淨係忘记呢啲嘅失败同埋软弱喎，甚至乎我哋嘅过往里面嘅成就我哋都应该係要忘记。点解呢？因为当我哋你要沉醉喺我哋以往的这些的成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来到自满自足，使到我们呢来到停滞不前。所以保罗说，我们忘记背后，无论过去的成功与失败，我们都将它来到忘记，我们专心的努力面前，向着这个目标来到前进。第三方面，你看到究竟什么的动力来到推动保罗向着这个标杆来到直跑呢？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呢，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清楚来到讲究竟他这里所讲的这个奖赏究竟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呢，可能是指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可能是指到我们将来是会融同基督一同的来到去作王啦。保罗也提过是有公义的冠冕来到为他传流啦。亦都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目标，就是他要完全的来到是得着去认识耶稣基督。但其实呢，这个的奖赏是什么呢？不是最重要，不是这个保罗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保罗想要表达的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照他来得的这个的奖赏。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这个的古代这个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颁奖仪式来到做一个的比喻。今年呢都有奥林匹克的运动会，虽然延期都因为疫情的缘故啦，咁都好希望啦，唔会嚟到取消啦，今年在日本嗰个嘅奥林匹克嘅运动会。呢个系现代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呢，古代即系嗰个嘅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就系呢喺呢个嘅古希腊嘅一种嘅运动同埋宗教嘅庆典嚟㗎。从呢个公元前776年至到公元嘅394年，呢段嘅时间里面呢，是在这个古希腊城市奥林匹克那里是来到举行的。那么有学者呢，他们认为呢可能保罗呢都曾经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就是古代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有好几次的都提到这个运动会里面一些的赛事呢来到是做一个的比喻的。譬如他提到呢赛跑的人呢，他提到教力，即是摔角的人，他也提到是斗拳，提到这些的例子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相信就算保罗他没有真的参加过这个奥运会，但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游历，我相信他一定听过有关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的。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当这个的赛事完结之后，这个项目来到是有结果之后呢，咁就会有人呢来到宣告这个得胜者的那个的名字，亦都会讲到他的父亲的名字，讲到他那个的国籍，咁然后呢这个得胜的运动员呢就会来到这个裁判那里呢，就从这个裁判的手上呢领取这个的奖品。 保罗在这里是你到将神呢就比喻成为了这个奥运会里面的裁判。基督耶稣就是那个的宣告者。而保罗他自己呢就是那个被召呼唤上去领奖的那个得胜的运动员。这个就是保罗他一生里面忠心侍奉主的目标。就是呢有一天他们会来到基督的台前，我们被基督称我们是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究竟我们看重的是地上面那些的荣誉还是天上面的奖赏呢？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他讲到，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追求属灵的成长这个不是一场的比赛来的，不是得一个得胜者的。我们也不是需要来到去要去赢过人家，要胜过其他的人。反而呢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互相的来到扶持，彼此来到相爱，我们一同的来到走这一条的天路。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都会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我盼望以下一段的视频可以来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和一些的激励，我们一同的来到看这个的视频。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我们不单止来到去自己个人追求属灵的灵命成长，我们都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来到向着这个的标杆来到直跑。当我们谈到这个的人生目的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来到要讲这一本的书，就是标杆人生这本书。这本书在2002年发行的时候就成为了这个全球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到现在已经全球的销量是超过了5000万本，翻译了是超过85种的语言。这本书里面的基督教的味道是非常的浓厚的，它里面是引用了超过1000处圣经里面的内容的，所以仍然能够这么畅销呢实在是一个的奇迹。他作者呢华里克牧师在书里面呢他带领他的读者走过40日这个的个人灵修的旅程，他要寻找有三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问题那个答案。这个的三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活着究竟有什么的目的呢？有很多自我提升的书籍他们都是建议我们是从自己来到做一个出发点去探索那个的起点。但是华里克牧师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开端。我们必须的要从神，就是我们那个的创造者和我们被造的原因那里来到开始的。那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都是为神你都去被做。唯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会变得有意义。这本书里面他给我们讲到是神给我们有五个的 人生的目的，可能我们接下来的七八月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到去分享到更详细的来到看到这些五个人生的目的。但是今天先跟大家很简单的来到介绍一下这五个人生目的。第一个就是尽心来到爱主，英文 You were planned for God's pleasure。 第二就是肢体相交， You were formed for God's family。第三个，活像基督， You were created to become like Christ。 第四个，忠心事主， You were shaped for serving God。 第五个，实践使命， You were made for a mission。 我们逐个来到很简单的去看一看下。首先尽心爱主，我们知道呢神造人其实呢是希望我们能够跟祂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亦都盼望我们能够荣耀祂来到是讨祂的喜悦。启示录这里讲下，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这个旨意亦都是代表了就是我们要来到讨神的喜悦。马太福音那里讲下，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那个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这个人生目的里面讲到我们是要有一个讨神喜悦这样来到生活。神喜悦我们爱他，可以希望呢跟他呢能够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呢特别在我们那个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更加的来着重跟神建立一个的密切的关系。第二方面呢，肢体的相交，神造人呢是给我们能够是在一个的家庭的里面的。以弗所书他讲到他爱我们，他预定我们藉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不单止要拯救我们，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神亦都是将我们来到放在一个的家，属灵的家的里面。提摩太前书要讲，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希伯来书也都说了，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应该常常的来到是弟兄姊妹，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来到劝勉。主耶稣约翰福音那里也都来到教导我们，他说呢他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 人生目的里面就知道了，我们需要的来到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神设立教会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来到成长，去分享分担。所以我们要付出爱心和时间来到跟弟兄姊妹建立一个的真正团契的生活。第三个人生目的这里讲到是要活像基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讲到，他说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些所知道的人就是指导我们每一个的神的儿女了。神是要预先定下，就是要我们来到效法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模样。以弗所书里面大家很熟的经文就讲到，以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呢神呼召我们，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品格是越来的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提到就是我们的灵命要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关系到我们的读经灵修的生活。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就来到反照我们自己，我们更深的来到认识基督，也都是更深的来到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的来到去尽心。同样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态度也都会是反映出我们跟耶稣基督那个的模样是怎样。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每日的灵修也是非常的重要。第四方面，这里讲到人生目的是要忠心事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是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来到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嗱，呢度讲到行善就唔系正系话叫我哋要做善事吓，而系话咧，我哋应该要系做我哋应该做嘅事情吓，系神预备要我哋行嘅。嗱，彼得前书第四章嗰度都话吓，我哋个人要照所得嘅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嘅好管家。神俾我哋有恩赐，唔系俾我哋自己嚟到去享受噶吓，我哋系需要彼此嚟到服侍。主耶稣亦都讲到吓，佢话正如人子嚟，唔系要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咁既然我哋系跟随主嘅人嘅时候，我哋都要学习主嘅榜样我哋要去嚟到服侍人。咁所以呢度讲到我哋要有一个爱心嘅服侍我哋要有一种仆人嘅心态嚟到运用我哋一恩赐咧嚟到去服侍我哋身边嘅人。呢一个嘅人生目的其中一个嘅我哋提议咧就系你可以喺教会里边嘅侍奉啦嚟到帮助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最后一个第五个嘅人生目的呢度讲到咧系要实践使命。咁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十七章嗰度讲到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呢个主耶稣讲㗎神差主耶稣嚟到世上面有一个嘅使命。同样嘅我哋每一个跟随主嘅人我哋都系有一个嘅使命神主耶稣系要差我哋喺呢个世上面要实践呢一个嘅使命。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保罗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那些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他从主耶稣领受了这个职事我们每一人其实我们都同样的都有一个职事是来到差遣给我们我们就知不知道我们那个使命是什么呢最后马太福音28章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所以呢这里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同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分享这个福音以致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唯有这五个的人生的目的才可以传到永恒。我哋人生里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嘅定嘅目的或者目标但其实呢啲嘅财富啊、学问啊、家庭啊、权力啊呢啲所有啲嘢咧，其实都系好短暂嘅都系会过去。唯有神嘅话语同埋人嘅灵魂先至系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嘅人生目的系啲乜嘢我哋会唔会有时因为我哋好忙碌咁样嚟到生活以致呢係放弃咗我哋嗰个嘅敬拜或者放弃咗我哋嘅小组灵修呢啲嘅属灵嘅追求。我哋为咗我哋嘅家人我哋嘅儿女呢可能我哋安排好多最好嘅生活嚟到俾佢哋。但我哋有冇諗过可能佢哋最需要嘅其实係佢哋灵魂嗰个嘅得救就係要相信耶稣基督以致佢哋能够得着呢个永恒嘅生命。盼望呢啲标杆人生里面所提嘅呢五个嘅人生嘅目的可以成为咗我哋人生嗰个嘅导向将我哋嘅生命嚟到投资喺呢个嘅有永恒价值嘅事情嘅上面。咁呢本嘅标杆人生呢本书嘅作者华里克牧师 Reverend Rick Warren, 亦都系我非常敬佩嘅一位嘅牧者嚟嘅。他创立了这个的加州马鞍峰教会他从七个人一个的查经小组开始在42年之后现在成为了一个每星期有20000多人聚会的一个的教会。在2008年的时候他被时代杂志选为了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2009年的时候他被邀请在奥巴马总统的就职禮的当日他率先在台上来到带领大家做这个的开始的一个的祈祷。但我最敬佩华里克牧师的不是单单是因为他那个的成就而是更加是因为他身体力行这样来到实践了他自己在这一本他所写的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些人生的目的。华里克牧师他19岁的时候呢就被神呼召来到作全职的侍奉。他一生里面呢他 他只是牧养一间的教会，就是这个的马鞍峰的教会。当他写这本《标杆人生》这本书成为了畅销的书籍之后，他将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九都奉献了出来，来到帮助那些有病的贫穷的人，还有做宣教的事工，剩下十分之一他才是拿来来到给自己的生活。他不单止牧养他自己的教会，他同样都是开发了很多的资源来到帮助全世界的教会那个健康的来到去增长。华里克牧师他的人生呢都经历了很大的苦难。2013年的时候呢，他的小仔27岁的马太华里克呢是被发现在他住所里面呢来到吞枪自杀身亡。咁係懷疑呢係因為精神病嘅困擾呢嚟到去自盡。但係華里克牧師同埋佢太太佢冇因為呢一個嘅苦難嚟到去埋怨神，亦都冇因為咁樣呢嚟到放棄咗佢嘅侍奉。佢牧養咗呢個加州馬鞍峰教會42年之後，喺今年佢正式嘅嚟到去宣布退休啦。但係呢佢表明呢呢個唔係一個嘅結束，相反呢是一个的开始。他会呢按照着神的时间继续这样来到去前行。他期待在生命里面有下一个的转变。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寻求去发现去顺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人生的目的。在未来两个星期，在未来的小组的聚会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两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过往和现在的人生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说，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所论到刚才那五个和大家介绍的人生目的里面，有哪一个你觉得是最需要来到去确立和去实践的呢？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都可以一同的来到去有这方面的分享。好，我们一同的来到做一个的祈祷。天父，多谢你今天都是给我们一同的来到思想这个的标杆人生这个的题目。在来紧七月和八月的里面，就帮助我们都是继续的来到思想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和我们人生的目标。帮助我们都是透过我们所认识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也都知道我们是神所做的，我们都是为神而做的，以至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是有方向有动力有计划，让我们都 是使用神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机会时间，以至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也都能够将这个福音来到去传给他们，让他们同样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恭敬来到去将以后我们都有圣餐，求主都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省察帮助我们都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到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感恩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